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哎，小凡啊、
嗯、
我们无可否认啊，婚姻的首要基础是爱
那没错、
嗯、婚姻结合呢两个人的照顾需要陪伴以及价值观这样的结合呀可以克服啊伤害啊不成熟以及自私
是
所以啊爱是婚姻的核心也是神定立婚姻的中心
是的那然而呢光有爱啊还是不够的、
嗯、
这婚姻关系啊也需要其他很多的元素才可以使它呢成长茁壮自由还有责任就是这些元素中的很重要的两项
嗯，你想想哈当两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意见时他们便能够自由地去爱
是
当他们不能自由时啊就会生活在恐惧中在缺乏这种安全感的婚姻关系里啊，爱也就很容易变质了。
没错，美国的婚姻专家约翰·汤森德还有亨利·克劳德呢，他们就写了一本书，相信呢大家也很熟悉的，有可能你也读过，就叫做《为婚姻立界限》。那前段时间呢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节目中呢孟媛姐她也有在用这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提醒夫妻啊因着爱要学习来为婚姻立界限那这所谓的立界限也就是要学会自制那以致呢我们可以更加的来爱对方这立界限不是说啊，在学习怎样去掌控别人去控制别人而让人家去改变成为你想要他成为的样子、
嗯、
而是说要学会向我们自己来负责以致呢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有能力去爱别人
是啊所以啊，立界限是因着爱提供婚姻一个自由与责任均衡的这种理想的一个环境借着心理界限的安全感来提升爱情圣经中的价值观可以帮助夫妻在婚姻中建立良好的界限所以啊，夫妻双方都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啊，去培养对神及配偶的爱诚实信任同情饶恕与圣洁
是那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为婚姻立界限这本书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婚姻中应用界限的一些原则那首先呢就是讲到啊不要再为对方的行为付代价、
嗯、
我们呢应该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承担后果、
嗯、
那我们应该向配偶负责而不是替配偶负责这是有差别的
是圣经上呢也这样教导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另外也讲到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是那夫妻啊在日常生活中的义务上呢要互相担当、
嗯、
但是呢不应该为配偶的感觉来负责因为他的感觉啊他的情绪啊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他呢必须要自己来学习怎样的来处理情绪问题
是我们都知道哈、嗯、我们没有能力啊让配偶变成我们希望他们成的样子哈甚至呢我们自己也没有本事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是的
那既然你不能改变配偶那你还能做什么呢、
嗯、
你能够认罪顺服并且为你在婚姻中给对方的伤害悔改你能够以一颗愿意改变的心来重新营造你们的关系
是因为很少有婚姻问题是一方造成的、
嗯、
另外一方啊，你说你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很多时候呢是双方都有份的
对啊不有一句话吗一个巴掌拍不响
是啊嗯，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讲到我们既然要放弃改变对方那我们要做什么就是要努力来改变自己
嗯，
那不论如何我们要开始来反省啊自己在问题中的角色还有责任并且呢逐渐的来改变
嗯，
假如我们是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界限那么我们也就需要来尊重别人的界限了
嗯往往我们常常啊会不由自主的这样认为他既然爱我 就会顺从我的意见，只因为配偶的一句我现在只想睡觉不想出门散步，可能呢就会感到啊不再被爱了。
嗯，
也许呢很多人啊都有这种矛盾，我想保有我的自由，我不允许别人的自由来压缩我的自由空间。
是，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原则，就是讲到夫妻啊要积极的来设立界限，用爱心说诚实话解决问题，并且呢要定一些目标，那这样呢双方才会都有成长。
是，
千万不要等说啊我等对方跨出第一步，你啊要把立界限当作是你自己的责任。
嗯，是在婚姻中立界限的目的啊是寻求改变并挽救这种关系。离婚呢不应该成为啊你所立的第一个界限，你必须啊留在婚姻的关系内才能立这个界限，在你完全顺服神确定问题是出于对方身上之后呢，才能坚定地表达你的界限。
是的，那有无数啊宣告无救的这个婚姻啊，当其中的一方学习到正确的立界限这个功课，并且呢也有了彻底的改变之后，往往呢另一方啊也就会回头了。那更何况我们有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会赐我们智慧还有耐心，知道啊如何来跟我们的配偶相处的。
是，
你甘愿毫无保留爱我到底，我的你被你深深吸引，自愿贴近怀抱跟随你，为了你冒受我自己一生结为我装饰等候着你，永恒里你与我永不分离，我要对你说我愿你，我要对你说我愿你，我要对你说我愿你。
恋爱季节我喜欢。
好，那歌曲回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谈谈啊，夫妻当有的本分是什么。哎，杨大哥，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啊，讲要人顺服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已经是非常的不受欢迎了。
是
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啊，我觉得不管在亚洲，在中国，或者是在一些西方国家，都可能被人觉得是那是食古不化，这八股老掉的事了。
对啊，但神啊，真理的话正是这时代的需要。因为圣经中所指的顺服和世界对顺服这个定义是不同的。世界对顺服的定义是要人降服、屈服、臣服等等， 是有天壤之别的。那顺服的意思啊，并非妻子是奴隶仆人毫无自由。事实上顺服丈夫的妻子是最自由的，因为啊，她已达成神在她身上的一个心意。妻子要顺服丈夫，是神以他的智慧对夫妻婚姻关系的设计。
是，那做妻子的要如何来顺服丈夫呢？做妻子的除了要顺服主，还要来帮助丈夫。因为当神造了亚当之后，耶和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神设立丈夫做头，那是要妻子来帮助丈夫。丈夫的成功和成就就是妻子的成功和成就。所以这西方谚语就说啊，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名贤内助。其实认识神的智慧妇人都知道是要来帮助丈夫成功的。
神要妻子顺服自己丈夫，婚姻呢就会美满幸福。
是，
其实啊，男人内心啊最大的需要是妻子对他的敬重与仰慕。在以弗所书5:33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敬重啊，是一个决定，不是一种感觉。
是靠感觉的话，这妻子可能永远都无法这个敬重丈夫啊。因为其实我们人无完人，有时候这个在丈夫的身上真的可以挑出很多的毛病。但是呢，男人需要妻子一生的来敬重他，无论他成功与否。
那么丈夫的本分是要爱惜成全自己的妻子。哎，这是神呢给丈夫角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命令了。
丈夫爱妻子的榜样就是基督爱教会。所以丈夫要效法主耶稣牺牲的精神。真正的爱啊，乃是舍己，就是放下自己。舍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啊，做丈夫的要放下自己，多做一些呢令妻子开心的事情。你比如说哈，多多管教孩子，这个清洁厨房啊，做一些家务啊，偶尔呢送一些鲜花给太太，
对，
等等。
像这个生日啊、情人节啊、结婚纪念日啊，是这个一定不可少的。但是其实偶尔有时候你也可以给妻子一个惊喜，对吧？不需要等到一个特别的日子。
丈夫若愿意为爱妻子而甘心舍己，神也会从中帮助的。
没错，之前呢在台湾有一个婚姻机构啊，他们就做过一个调查呢，那结果呢就显示说，妨碍婚姻幸福的前十大障碍，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配偶不会称赞我做的事情还有我的外表。
第二个是配偶没有对我说或让我看到他是爱我的。
那第三就是没有享受性关系。
第四点就是没有花时间去一起聊天。
没有做到足够的沟通。
是。
第五呢，就是不被配偶了解。
那第六点呢，就是双方的价值观啊大不相同。
那第七，教养儿女意见分歧，因此吵架。哇，这是很常见的。
是啊。那么第八点就是配偶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呢比夫妻相处的还多。
第九就是婚姻问题无法解决，导致单方郁闷。
那么第十点就是配偶撒谎。
哇，那在一个婚姻里面没有信任了的话，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是。丈夫有责任啊关怀妻子，供应他们的需要，发展他们的才华潜能。丈夫啊待妻子啊要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
是的。杨大哥，你知道吗，其实有些丈夫啊他们也许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呢，在我的身边或者说一些在一些主内的弟兄当中呢，这样的现象是比较少的，但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就是他们呢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的妻子啊，我的老婆是没有生病的权利的。就是说当他们自己生病了啊，就往床上一躺，然后就等着这个妻子去服侍他。可是当妻子自己病了或者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到了生理期的时候，妻子照样要上班呢，照样要接送孩子，照样要煮饭啊，洗衣服做家务。所以呢他们说这个妻子是没有生病的权利。那丈夫享受妻子的保养顾惜很好，可是呢神呢也更要丈夫来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也要对妻子是无微不至，要无限温柔的。
是啊，这点很关键。
杨大哥啊，我们都知道这人无完人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啊都有很多的缺点。
是。
就算你觉得你的配偶多好啊，他多完美啊，还是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朝夕相处，同住一个屋檐下，一定呢在他的身上啊有一项或者是两项的缺点呢，可能就是啊让你抓狂啊。那许多时候呢，到了令你非常抓狂忍受不住的时候啊，你就要跟自己说，哎呀，我要来包容他，我要来原谅他。
是啊，原谅人啊有时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呢没有从神而来的帮助，那的确啊是很难办到的。
对。
记住，我们也是时常犯错，即便如此呢，神却原谅了我们。
没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可以办到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尝试的多多的去肯定对方的优点。当你看到一个人的优点更多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就不会太注意他的一些缺点了。我们每个人啊都需要他人给我们加油打气。
对。
那没有人能比我们更适合做我们伴侣的忠实的支持者了。
当我们看到另一半表现不凡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让他们知道。那最好啊是具体又中肯地告诉对方，你发现他真的有比以前更好的地方了。比如说做丈夫的看到妻子的变化啊，你比如说他照顾好孩子哈，家里布置都非常好，那你就要常常的去夸奖他。
是的。那做妻子的呢，比如说有时候丈夫他在工作上表现优异或者有好的一些人格特质的时候，你都不要啊吝于赞美。那我们的热忱呢常常就会感染他们，让他们呢不仅是对自己啊也更加的有自信，那也更加能够达到他们自己所设定的一些目标。
就是多说建造人的话。
没错，杨大哥说的对。当我们多说建造人的话的时候呢，那相对的我们也就要小心批评。那如果我们啊真的是想要来帮助我们的伴侣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们呢就必须要学习说有建设性的批评。不是说你完全不指出对方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当你在批评的时候呢，是要讲有建设性的话。那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领域，就好像啊如履薄冰一样的，要谨慎小心。
有这么一个比喻哈，就是建立一个人或拆毁一个人只有一线之隔。
哇。
我们的首要任务啊是建立我们的伴侣，而非拆毁他们。若能充分的沟通我们的动机，一定能将伤害降到最低，也使呢我们的配偶就不那么去防备你的批评。
是的。那我们的伴侣啊就好像这个未经雕琢的钻石一般。哇，讲得真好。需要不断的来磨亮擦拭冶炼。那我们要专注在钻石的部分，而不是它粗糙的那一面。那有句话很关键啊，就是说一句负面的批评要用七句正面的赞美来弥补， 啊，那这让我想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真的想给人家一些建设性的批评的时候呢，你就先说一句赞美他的话，
对，
或者说两句，说多两句都没关系，因为他不是说你一句负面要顶七句赞美嘛。比如说你可以先说三句赞美的话，然后再说一句是有建设性的批评，不是说直接指出他哪点不好，而是说我建议你如果怎样怎样做，有可能呢你会更好。其实这让我想起在我儿子的学校，有时候就是小朋友做一些演讲的时候，他们讲完之后老师也会说你先给对方一个 star， 就是说你有什么觉得对方讲得很好的，你要赞美他的，然后呢再给一个你的一个建议，之后呢你再可以再提问一个问题。所以他一直以来就是会在他的学校，从他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老师就灌输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在与人相处的时候的一个沟通模式。
嗯，赞美啊很重要，如果呢在他人面前批评我们的配偶，会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相反呢，没有什么能比当众去赞美我们的配偶啊更能使他们的心欢喜快乐。
是啊，在这个别人面前批评我的老公啊，这是万万不能做的一件事情，
坚决不能做呀。
对，可是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做丈夫的就在别人面前，或者不是说当众批评他的太太，但是就有时候会做些比较。我觉得这比较有时候也要很小心去拿捏，有可能你不是真的是有心的，但是你无形当中你自己的配偶他听了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所以要多说一些赞美的话，但这些赞美的话呢不是去恶意奉承哈，不是去拍马屁，
是
一个事实。当你看到你妻子在做一些事情专心的去做的时候，你就要去肯定。
杨大哥说的完全没错，尤其是像一些什么取笑配偶的话或者是批评配偶的话，这些话真的是一定不要去讲。那你要让接触你们夫妇的人呐，都可以感觉得到啊，你认为啊，你的配偶是神给你最珍贵的礼物。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哈，假如一个做丈夫的，虽然呢，你可以啊，不断地告诉妻子，哎，你有多好多好哈，但你从来不听，也不尊重他的意见。那么你所说的这些话呢就要大打折扣了。
是啊，这个老是独立做决定的人呢是会把其他人拒于门外的。所以呢就要记住，每次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配偶的想法，
是
尤其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要使我们互相的帮补的。这个团队服侍啊，不仅能够做出一些更好的决定，那借此呢也是告诉对方说啊，我看重你。那这同时呢，你也会惊讶，神也常常会透过你的配偶来对你说话的。
是啊，生活中啊，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这件事啊，我回去跟我的先生商量一下，或回去跟我的太太呢商量一下。
是，那有时候呢，人家听到一些啊男士这样子说，就觉得他是妻管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其实这就代表说啊，你们就是夫妻之间有沟通，你们有商有量，这样子往往有许多时候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决定，就不会日后又会就是引起一些的争端，引起了一些的争吵。
在这一点上呢，我做的比较好。
你做的比较好。
我什么时候说，哎，这事我回去跟我太太说说，哎，我还真不敢自己说了算。
那这讲到我们说夫妻之间要有商有量啊，那有人就说了，你呢应该是你的配偶能够下降的机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制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你的配偶知道啊，他跟你啊是可以无话不谈，更加呢不用担心啊会说错话。
要经常对你的伴侣啊表达爱意及感激之情，要常常呢告诉你的配偶你是如何如何爱慕他，告诉你的配偶你会一直的在他身边，并且不会离去。
是要让一个人知道他的身后总会有人支持他，不断的为他加油打气，无论他做什么样的决定你都会支持他，这样呢就会使他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去放胆的完成他想做的事情，来实现他的梦想。
对，总而言之啊，把我们配偶带到深深爱着他们的神面前，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按照神荣耀形象所造的，我们在神眼中呢都是宝贵的。
神对我们的计划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还有理解的。那能够有这一份的荣幸帮助我们的配偶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那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有价值的呢？
是，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是杨谦，
我是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大家再见，
拜拜。
我要一心跟随你。